好，弟兄姐妹早安。真的在晨祷里头，我们尝试跟体会去感受去经历每一天每一天神的话，总是在对于我们的生命在说话和提醒。那我们知道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一个旅程，从我们人生的角度来看，当然很多东西只有你回过头，哇，人生就好像过了一大半，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像我这样是属于走在人生的下半场，但是这个下半场有多长不知道，但是我们靠着信心，我们知道六一未来有52年的盼望，是我们要在冲刺的。所以当我们无论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有多长，可是对人生之后的情景，我们总要有一个理解。那在理解的过程当中，要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那我觉得今天这一章保罗一直带出一个思想，就是一个希望，就是我想希望这个字对现在新加坡的众教会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不断的看到的一个字眼，就是因为全国在推动这个希望与你有约，所以今天你在各样的媒介里头一直不断的看到这个字希望。那我想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我们要看到一个希望，最终极的希望就是一个永恒的希望。所以当我们在现实的里头，我们怎么样面对一个永恒的未来，就是一个有希望的新人生。为什么说是新人生呢？那我想我们的生命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不是因为20年前30年前信主啊，那我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你发现这个生命是原来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当我们越读神的话，或者越经历人生的各样的起伏的各样的考验的时候，原来每一件事情让我们重新去认识神，重新去体会神，所以是一个有希望的新人生。我想今天这一章我从四个层面来看，第一，从第一到第四节，一个永生添加的希望，这是这段经文很常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会拿来用，因为追思礼拜用这段经文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是因为这是看到将来的一个盼望，就是地上的这个身体会拆毁，地上的这个这里所谓的房屋，在当这边在说房屋的时候，我们一读下去我们就明白，他原来在指的不是指物质的这个房屋，是指我们身体，就是我们灵魂的这个房屋，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这里这句话的当中也似乎都语带双关，意思讲到好像我们有永恒的一个住处。那其实这个永恒的住处你想得更具体一点，其实它是穿在灵魂身上的一个新的身体。这也就是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说了很多有关复活的这个事情，这个复活的新的一个身体，这里所要看到的。那所以当这个地方说到这个新这个复活的身体，我想我们印象应该很深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把这个观念说得很深入，就是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改变了，是一个不朽坏的，是有荣耀的，是有能力的。那所以就看到这个，今天我们如果看到身体朽坏，哎呀，这边病那边病，或者是哇这边软弱那边软弱，虽然从活着的日子我们都想要经历医治啊，经历改变啊，经历可以好一点啊，舒服一点啊，这是很自然，我们还在现实当中。可是如果我们想深一点，其实我们有一个盼望告诉我们，哎，这个身体快要坏了，这个身体快要不行了，这个身体快要就是所谓这里所说的会被要被拆毁了。当这个身体拆毁的时候，原来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而且这个下面有一句话说，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劳息叹苦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所以这句话保罗在前书的时候也用过一句类似的话，就是得胜吞灭死亡被得胜吞灭了。这里说到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就像黑暗 被光明吞灭了。那黑暗虽然很可怕，哇，暗到看不到手指，很可怕。可是当一个光一亮起来的时候，黑暗就被光明吞灭了。因为黑暗再黑，你说哇，这个黑暗有很黑很黑很黑，可是光一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黑暗就被打破了。所以这个就是复活的生命远胜过死亡，哦，这是我们要有的啊一个盼望。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过去常常说很怕死亡，很怕死亡。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发现死亡没有什么可怕，死亡只不过是通往一个全新的生命的一个必然的过程而已。所以这是第一，我们有永生的添加的这个希望。那第二，从第五到第九节这里看到，因为有这个希望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为这个希望而活。所以这里从第五节就说，为此栽培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与主相离，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OK， 所以当这个地方说到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之后，我们怎样为这个盼望而活，而这个活的当中给我们看到其实是可以，你看到一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目标了。今天很多人的目标是为了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为了找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为了建立一个家庭啊，为了生儿育女啊，为了有一顿安顿的生活。可是这个安定的生活，其实从现实角度来说，这个安定是一个梦想。因为这个安定都是很短暂。你想想当一个人有婚姻，有家庭，有儿女，有事业基础，有经济基础，往往我以为安定了，可能剩下的年日不多了。那有什么安定呢？那个安定就是我随时会担心啊，现在可能疾病又来了，哇，可能又有什么什么问题又来了。所以在人世间的安定都是很有限。但是当我们明白说原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这个安定就很不一样。那就包括了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三个小点。第一就是神在培植我们。从第五节那边说到神培植我们，神怎么培植我们？神可以透过任何环境，我们所遇到的挫败，我们所遇到的考验，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每一个东西都在考验我们怎么去倚靠神。原来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对世界很多失望，但是当对世界失望的同时，应该是更多的看到在神里面的盼望，就看到永恒的那个希望。这个世界哪怕是会面对很大的一个灾难，可是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昨天说到以色列的一个牧者的一个弥赛亚信徒的牧者所发出的一个的信息，这个信息在呼吁全球的基督徒做准备。什么准备？为苦难做准备。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说时间不多，末后的考验越来越大，所以要很多基督徒为苦难做准备。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苦难你怎么样可以有把握准备？除非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是正比的。所以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还在安定的里头，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把握，就是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怎么样为主活。那第二就是看到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的这个字，在它原文的意思当中是有一个定金的意思，就下了定金。就好像你买一个房子，当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什么叫做买了房子？当我一下定金的时候，诶，这个房子是我的了，我已经买了这个房子。虽然我还没有拿到，我还没有住进去，可是因为我下了定金，这已经是我的。所以原来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应许，也神替我们付了一个定金。那你怎么知道呢？原来圣灵就是神所付的那个定金，已经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有圣灵。原来这就是一个证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然后第三样说到什么？这两节经文当中两次提到坦然无惧，信心的路要坦然无惧。那这是无论现实的人生或者是死亡之后，对我们来说都可以坦然无惧，因为这是给 给我们的一个啊，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坦然无惧做什么呢？陶足喜悦，这就是我们啊在世上为着这个希望而活，就是要陶足的喜悦。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你发现一个特色是，我们常常悔改，我们需要回转，我们有很多东西发现不对了，我们就改变，发现不对了，我们就调整。所以常常悔改，不断的回转，这个是因为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说到为这个希望而活。好，第三点，从第十节到十七节，人的所作所为其实都要面对神，人要面对神。从第十节那边讲到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OK， 首先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会有所谓的报应，或者说应该说我们都要面对神，都要交账。交账的意思是说你做了什么你要交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明白说我们有一天要面对交账，其实我们就重新去检讨我们的人生，我现在在做什么，我所做的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其实我们说有没有永恒价值，不是指说我到底我现在做啊是做教会的事，或者在做我自己的事，其实是整个心态的问题。当我为神而活，哪怕在我的职场上，哪怕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的婚姻，在我的关系里头，在我的各样的处事待人，其实原来我们都可以是一个知道为神做，将来有的交账。那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向主交账，好，所以这个是为神而活的第一个层面，说到将来要交账。那第十一节那边所说的是，我们生活在我们是生活在盼望中的人啊。因为当这里十一节说到，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明显盼望，在我们的良心里面也是明显的，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盼望，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今天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坦白说有太多东西叫我们失望了。尤其当我们看到教会做了很久，哎，有一些人跑掉，做有一些本来关系很好，就是不只是称兄道弟，我们在教会里头，特别在牧羊里头，不是称兄道弟，是好像是父子关系，母女关系，这种很深的关系，可是可以到某一个时间忽然之间好像就都完了，都瓦解了。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知道我们是在为神而做，哪怕当下这一刻面对考验，我们仍然存着盼望。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里就十二节就说到，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啊，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无言可答。就是我们礼拜天说到保罗特别强调一个观念啊，你们就是我的荐信啊，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所以我想我们在生命的关系里头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我们的生命愿意改变，愿意调整，我们就也看到别人会看到你的改变，别人就看到说，诶，是啊，如果连牧师都可以悔改，连牧师都可以改变，为什么我不可以呢？为什么我以为我已经完全了呢？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可是我们去每一次的改变就变成是一个好像完全人这样，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的去经历改变的，所以就不断的看到是有盼望。那所以十三节那边说到的是，我们要一同为主火热的服侍。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从这边讲到基督的爱的激励，是从想到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到一个地步是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可以过去就成为新的。所以这里一连串下来的时候，就看到今天我们如果真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脱离所谓我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就好了。所以今天有些人抱着一个 我不要做那种很狂热癫狂的基督徒，而且要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就好了啊，我忠心去聚会啊，应该奉献我就奉献啊，那这样就很好了。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跟神其实还蛮模糊的。当我们一认真明白神的时候，其实就没有所谓所谓普通的基督徒。应该说基督徒都是某一个程度是癫狂的。别人你会看着世界的人怎么看你，哇你固定去聚会啊，哇你好像你不可以没有聚会啊，而要去参加小组啊，哇你这种是叫做什么宗教狂热分子。诶，这是他们的角度。他们看起来我们是癫狂，但是我们看起来不，这是正常而已。这是正常而已。因为如果我们明白基督是这样的一位为我们死救赎我们的，你怎么会觉得说他只是我生命当中可有可无的信仰的点缀呢？人生的点缀呢？很显然我们的生活一定是离不开以主为中心。那当我们样样事情以主为中心的时候，当我们样样事情都先神后人在大地的时候，其实旁人看着哇你们这是很狂热的，其实这不过是很正常而已。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态。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或赏或者罚。有些人听起来说哎呀，其实有些人会跟神赌气说怎么难道我这样做神就要罚我吗？如果是这样的算了，那我才不在乎。其实这个都是我们讲的太轻浮了。其实如果明白这个所谓的赏跟罚，如果我们深层的明白，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永恒的奖赏那是无以伦比无可相比的，那个永恒至高的奖赏，跟如果不是的话那会是什么？沉沦灭亡，那也是无比的可怕。所以就看到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旦明白了，我想我们就好像我们之前我们说看到那个复活的盼望，如果你看到那个复活的盼望是那么的荣耀，那么的那样的一个完美的身体的时候，你想象你今天的努力是为着那一个，那是我们何等的盼望，这是使到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活呢？最后一段18到21节，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就像这个来临礼拜六的心灵崇拜要分享的信息一样，要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所以从18节到21节这最后一段，这几节四节经文当中五次提到和好，和好就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让人与基督和好，又劝人将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不但与他和好，而且我们还受了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一个职分，叫人与基督和好，就是19节继续说，这就是在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和好的真理。所以在圣经里面，在基督的道理的最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一定是修复，一定是和好。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表达说某某人我对他很不满，后来我祷告之后神果然告诉我是你要放弃他，你要跟他断绝，诶，我想这恐怕跟真理有点不吻合。跟真理吻合的必然是和好，我们与神和好，此外我们要与人和好。所以就这里叫什么？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所以很显然就是这一个托付是我们个人要跟神和好，也要我们去跟别人和好，也要叫人与人来和好。所以我显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然你说过去我们有没有一些被伤害过或者伤害过人，以至于后来他们离开啊等等之类的，是我们的确是有面对过这样的人。也许我们过去也不够成熟，那或者说即使我们今天明白了，我们仍然从心里面去愿意去，不但没有任何的记恨，而且愿意完全的饶恕，而且可以去祝福对方。我想这是我打通心里可以说，哪怕我不一定就很主动积极去 去找那些已经离开了的人，但是我打从心里面完全对他们没有任何的那种啊，想到就不舒服啦，或者是啊，对他有一种怨埋啦。我想不会，可以去啊祝福他的，就是也但愿他们能够继续在神的里头成长，过得好。那我想这是一份和好的托付跟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那我想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到，原来基督所成就的事情就是这个托付，而基督已经成就的，就把这个工作托付了给我们。所以我感恩上个礼拜，当我们在礼拜五的那个月朔的小组动力会有一些的好多人参与背经，我看到还是蛮乐观跟蛮积极的，看到很多人努力在背经。那后来当我们在为希望的那个聚会在祷告的时候，也看到有好一些弟兄姐妹就提出了一些他们所要带的人那过了那个之后就有人继续传简讯给我或者通知说他也有带人，他有带人，我就看到是大家开始在这个部分很积极的响应。我想这都是美事，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可是这个新造的人不是30年前的新造的人，20年前的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可能二三十年前信主，但是那个时候是新造的人，可是到我们今天哇，已经是一个新造的老人，不是，我们永远要做一个新造的新人，就是说生命要不断的更新，爱主的心越来越强烈，爱主的心要越来越火热，然后我们就明白存着这个盼望为神而活。所以哪怕是今生我们面对很多的碰撞冲突，但是我们的底牌是修复，底牌是和好，然后我们就为着基督来活出一个对我们的周围有影响，的一个生命。所以我想这是今天在这一章里头让我们都领受得着这个希望，而且过着一个有新生命的一个更新的新人生。